今天我们再次的来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5章，我们讲这个大卫。Hello, Anna, 你静音了。
哦，我还要翻译是吗？哦，我不知道。对。
哦，不翻译了。OK, 不翻译了。对对对，好的。不翻译了，好奇怪。那么当讲到这个大卫是得胜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到第一个想到就是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下，这是记载大卫生平的最主要的书籍啊。我想做一个祷告，今天我需要这个神给我力量。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是的主，我把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是的，愿你的圣灵来膏抹，主啊，是的主，交给你，主啊，是的主，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主啊，是的主。来恩高，主要让我所讲的话，主要都是受你圣灵的感动来造就弟兄姐妹。主要我所不能的你都能。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说圣经里面呢讲到，就是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让他得胜。另外呢，圣经里面讲到，就说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牧者。大卫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他在新约里面常常也会提到他，就他称为这个耶稣的预表，在先知书里面呢也常常的来预言，说神要在将来兴起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牧者，在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都会这样讲到，就说将来合神心意的牧者呢是什么样的牧者呢？是大卫一样的牧者。当然，大卫的生命就是很特别，大卫的生平也非常的特别。那他就成为一个楷模，那所以神跟大卫的这个互动呢，写在圣经里面，就成为我们学习的认识神和认识人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生活的一个方本，那写成了神的话，那何其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看这个大卫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得胜者。25章记载一段故事，我们先读一下25章，不短也不长，我们就念一遍，大家仔细的来听啊，仔细的来看。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见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弃牲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名妻名叫亚比改，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啊。那明天去让小雨点把那个蒙光点。OK。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见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不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了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扛手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 他们在田野与我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盖急忙捡200饼、2匹的酒、500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红好了的麦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拖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跟着你们，随着你们去。”这时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盖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对面下来，亚比盖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扛守所有的，以致他一言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一上一恶报上，方恕拿巴的囊丁。我若留下一个到明日早晨，用神重重的剑法于我。”亚比盖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连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拿巴就是欲望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欲望。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拼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跑去，如抛鸡旋，你如用鸡旋抛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是使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将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阻拦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永生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房树拿巴的囊丁必定不留下一个。”大卫收了亚比盖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中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盖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盖无论大事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了他，他就魂不附体，身间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是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盖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盖，对他说：“大卫打发我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盖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盖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跟随大卫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以色列人亚希诺，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一见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里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那这是有一个故事。 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就成了神的话，就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读了这段圣经有什么感受呢？那大卫是一个得胜者，大卫是一个好牧人。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得胜者，他是一个好牧人呢？可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这时候呢，你看到是大卫这种血气里面的一种软弱啊，他要提刀去要杀掉拿巴所有的男丁，就是这些人呢，就说以恶报上啊，也没有说真正那么恶，就是不给他们吃的，不卖大卫的账啊。大卫这个血气一上来了啊，就要这样干。所以这样一个被神拣选的人呢，在没有成熟、没有被神炼净的时候呢，他的血气呢也是很重。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大卫最终成为一个得胜者，最终是一个胜过自己的人，是一个真正相服于神的人。所以如果看到大卫这样一段生平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触呢？那有的人说，哇，大卫也不怎么样。那另外一些人呢，看了以后说，哇，大卫这样神都爱他，神照样应许他将来做王，我也有盼望，是不是？所以人看到人的一个软弱的时候呢，属生的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生呢，日子很长，不在于一天两天，不在于今天犯的错明天的血气，但是呢，也不能说今天犯的错和明天的血气就不会有影响。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呢，大卫在正要放魂的时候啊，神就裁派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亚比该来帮助他，让他放下屠刀，阻止他作恶。但是大家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大卫的血气，大卫里面的一些骄傲出来的时候呢，他犯了大罪，他跟别人的妻子奸淫，后来呢谋杀了人家的丈夫。这件事情为什么耶和华没有阻止呢？那后来圣经裁派了先知拿当告诉他，把这件事情给他揭露在他面前。那后来他就真心的悔改。那就说这个大卫呢有血气，那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呢看到，人有血气这是真实的，不能说是正常的，但是它是真实的。在成长的过程里，人必然会要经历这样的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呢，这不代表说这是一个借口，人的血气是应当在人的身上存在的。那当然你就会问说，是为什么神在他后来一次他要去把别人的老婆归为己有的时候呢，那么大的罪，神就不说话不阻挡他呢？那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思考，也继续留给大家来有个读经的一个空间，自己学习的一个空间，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就说呢，大卫是一个有血气的人，虽然是被神拣选的，我觉得这让我们照镜子能看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血气会出来。一方面，我们真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会像大卫那样做了很多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你知道大卫呢，在旷野里面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做过很多的祷告，求神来保守他，神听了他的祷告。那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就在私下里面做了很多的祷告，包括今天我们读的，昨天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就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我们，主导我们什么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神要叫我们这样来祷告，当我们基督徒这样来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他会救我们脱离试探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那大卫在这个时候呢， 这样的神迎着他的应许，迎着大卫的祷告呢，他就裁派了这样一个人呢来阻止他犯罪。那大卫这样一个血气显明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有人说呢，哎呦，怎么大卫这么糟糕，不怎么样，是本来就不怎么样，你从神的角度看他本来就不怎么样，因为任何人都是罪人，神拣选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罪人，本来就不怎么样，是不是？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的拣选，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在罗马书里面讲了，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他是创世成终的主，他开始的工作他必能完成，所以他根本不怕人的软弱，就像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每一个血气都很重，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就争论谁伟大，将来是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那争大。在科西玛利园耶稣祷告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要祷告来征战的时候呢，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守望，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要精心祷告免得受了鸟，但是他们都睡着了他们夸口都可以夸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掉，只有约翰一个人留下。那时候彼得很夸口说，谁要你亲你我都不回答，我要为你去死。那耶稣就发预言说，你真的能为我去死吗？今天晚上夜里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真的，彼得就三次否认了他。但是耶稣没有因着这些人的软弱，后来就不用他。耶稣复活以后呢，见到他的门徒，他没有跟他们算账，他一句算账的话都没有，也没有说彼得你那么软弱，哎呀你是这个师徒里面的大师徒，你不要做领袖了，你退下去吧。 No， 耶稣只是问他说，西蒙的儿子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他继续用他约翰呢也继续用他，约翰和他的哥哥这个雅各呢血气也很重，那时候路过一个地方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些人不悔改，他们就说，神啊让我们心生气，天上把火叫下来烧灭他们好不好？耶稣就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那这些有血气的人包括司徒保罗，那司徒保罗呢那是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在斯蒂芬遇害的时候，他在旁边唐手那些砸，是用石头把斯蒂芬砸死的人的衣服，他逼迫基督徒，甚至热心的一个程度，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那这两个城的名字还是同样的，他会跑来跑去去杀害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呢，神照样拣选，拣选了呢，他照样让他们成为翻天覆地的使徒，就是神说。再我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这些人愿意。那所以大卫在神的手里面呢，这些血气的东西显明出来了，就是对神来说并不是一件说是让令人失望的事情，对人来说，好多人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呢，你不要失望，不要失望，甚至神把你生命里面的软弱显露出来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就像你去医院呢接受一个透视一样， X 光呢就把你里面的肿瘤照出来，肿瘤照出来，你不要说哎呀我不应该来透视，太糟糕了，这个机器怎么让我得了癌症，这个是一种很愚蠢的讲法。今天好多人也是，哎呀你看那个人让我就血气出来，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讲法，因为血气在他的里面，这是神呢借着那件事情呢把这个东西显明出来，显明出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就是撒旦的试探来的，就来控告你， 所以我们那天讲到这个耶稣受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呢，是有你看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从负面的角度看呢，就是撒旦的试探。那正面的角度看呢，说圣灵带领耶稣去接受试探。那你从哪个角度看？那其实呢，试探那个字在原文里面啊 ，parazo 就是一个字，试探和试炼是一个字。对神来说就是试炼，对撒旦来说就是试探，就像考试一样。今天我们通过各级的考试，中学毕业考试、大学考试、各级的考试呢，如果从一个校长的角度、学校的角度、父母的角度呢，这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造就一个人才。但是从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角度呢，这一切都是非常可恶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看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当神把我们里面的血气显明出来的时候，你要说什么？感谢神，感谢神，太感谢神啊！我原来是这样的人，那下一步做什么呢？当然就悔改了，愿神来接近，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就是这样，领圣餐就是让神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呢，他的宝血再次来接近我们，他的生命来交换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过去属血气的东西、有罪的东西交给他。他的宝血来接近他的生命，他的身体进到我们的里面，血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永远是一个交换。那讲到这个圣餐呢，我要讲讲上个世纪30年代的有一个使徒，信心的使徒叫史密斯威格舒尔斯。这个人呢就很特别，他就是其实不会读书，结婚以后他老婆教他读书，他这个人一辈子只读圣经，也只会读圣经。有一些佳话，他曾经培养过的一个门徒，现在还活着，已经很老了，就讲到一段往事，就是讲到什么呢？这个人呢，就说，他天天领圣餐，他自己领圣餐，有几件事情，包括这个史密斯威格斯冲松女也讲，就是他这个人，他天天领圣餐，他领圣餐，你问他做什么？他说我的生命要和耶稣要做一个交换，我要他的生命。我把我的旧生命给他，他把新的生命给我。那这个人呢，就是说只读圣经。有一次，这个他的这个门徒去见他，这门徒25岁，这老人家当时85岁，到他门口去呢，架着一张报纸。那时候的英国人呢，都架一张报纸啊，早上呢拿一个报纸，加一本圣经啊，拿一把雨伞。一开门，史密斯威格斯就问他说，你手里拿的什么报纸？他说扔掉扔掉扔掉，那都是 lies lies， 我们只读真理不读 lie。 他记得很清楚，他就把报纸扔掉。那当然不是说今天所有的人都把报纸要扔掉，这是史密斯威格斯的信心，就在他只读圣经啊，多么的重要。那他就是来领圣餐，灵圣餐就是他的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神迹其实随着他，好多人的腿就在当众面前就长出来。他是一个管工水工，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太太死了以后，他把他叫回来，他祷告，他太太复活过来，最后好像神要接他去，他又让他去了。但是别认为他写了这个传记。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呢，都是因着耶稣的生命不断的进到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要以耶稣的命来祷告？所以呢，今天呢，大卫这样一个东西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我相信他是感谢神，因为神要炼尽他的生命。不把这些东西显明出来，将来如果做了王的时候，这些东西出来，你想会怎么样？当他做王以后显明出来，就像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很多暴君一样，狡兔死，走狗烹。哎，那些丞相，那些吴广文广都会隐居起来，不敢跟他一起共事，因为那天搞不好就杀头，是不是？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因为在年轻时候呢，让神把这些里面的血气呢都显明出来了，就彻底的对付。感谢主，但显明出来的时候呢，神在掌权，神就裁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是 一个女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就说来阻止他犯罪。那这里面就说这个女人呢，其实圣经里面讲了这句话，第三节做了一个铺垫，说她是一个聪明而且俊美的妇人，又漂亮又聪明啊。那嫁给了这样一个拿巴，拿巴呢，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愚可能是他的一个错，从生来说，你如果学这个圣经的心理学的话呢，这一段是少不了的。就是这个女人跟大卫的对话呢，是一个范本。就是说，他是一个能够讲了一些话以后呢，大卫就放下屠刀的人。你想他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有机会呢，仔细去研究他的讲话，我们值得学习，非常非常值得学习。这个写在圣经里面呢，圣就是让我们学习来沟通，学习来通过智慧、爱心，让人放下屠刀。那我如果简单的讲几句的话呢，总结几句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他非常非常的谦卑，啊，他来到这个来到大卫的面前，谦卑自己啊，说，哎，我是你的女奴，怎么样怎么样，哎，带着礼物。带了很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就是大卫要的，大卫他们没有吃的。大卫那些喽啰啊，那个时候在就像宋江一样啊，带着人到处跑，跑了以后呢，给人家做点好事，人家领情就给点吃的，没领不领情就不给吃的。他们能看顾这个拿巴，拿巴的牧羊人在那牧羊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旁边保护他的牧羊。大卫当时呢，靠着什么吃饭呢？可能就靠这些吃饭，有时候去说，哎呀，我给你，你们的羊群在这，我们就保护你们，我们这些人壮丁，给我们点吃的吧。有时候呢，到这个犹大的南边，就是亚玛利亚人那边呢，去抢一点东西。亚玛利亚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大卫抢东西呢，觉得不太 guilty， 抢亚玛利人的东西，或者抢腓力斯人的东西，他呢不抢犹大人的东西，因为他是犹大人，他爱他的人民。那这个我们现在不去讲，就是说他究竟是合神心意不行，是不是做的对错，我们先不讲。那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样一个状况。大卫其实当时非常的落魄，我们讲。但是呢，他希望拿巴这个夫妇呢，正好赶上剪羊毛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给他一些，剪羊毛就卖羊毛，下面卖钱了，能够给他一些。剪羊毛的时候也是他们像一个feast 一样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庆祝的节日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丰收的羊毛的时候，就是大家有好多好吃的呀，好多仆人啊都在那里喝酒啊什么的。那大卫就说，给我们一点吧，怎么样？结果呢，他爸就不给，好像侮辱他的仆人一通。结果这大卫呢立刻就提着刀，今天你们400人都提着刀。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到明天早上苏拿巴的男丁还有一个活着，我都誓不为人。哇，你看这个血气上来，他是一个战士，他说就做，他争取了。那神就裁派这样一个女人呢来阻止他，第一个送了很多的礼物，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礼物。第二个，谦卑在大卫的面前。第三个呢，你24节仔细读啊，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哎呦，这个女人不得了。你看到那些电影里面啊，有时候看到现在好多的电影在演啊，一些男人啊特别起来能够承担，因为看到中国现在的男人都不能承担了，所以呢现在这种电影就出来，一个一个这样的电影就来表现这个男人多么能够承担，因为不能担当嘛。你看这个女人啊，说这罪归我，她把她丈夫的罪给揽下来了。这个是真的是有这个勇气。你仔细再读下去的时候呢，她肯定大卫，她是发预言的一种形式，以神的话来肯定他，就是说你神拣选了你，将来要作王，将来神要建立你的家。她以发预言的形式，就是正面积极的方式说。将来呢，你今天不要留人的事，将来你做完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不安， 而且神也会大大的祝福你，到时候你也纪念我。最后大卫呢被他说的呀，一番话说完以后，圣灵感动就放下了屠刀。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是你来迎接我，耶和华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阻拦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那有的人觉得这个仇啊是可以报，血可以流，因为别人真的得罪了我，以恶上，以恶报上。那个时候一样报，一恶报上，他真的杀了，他也觉得心里不会太不安。但是呢，作为大卫，作为神的儿女呢，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神的儿女是不一样的，要成为王权。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就讲到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呢特别的讲到，他说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仇敌呢？43节讲，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王权，像你们的天父王权一样。这里呢，神的儿女在马太福音里面教训了，就说要这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要像天父一样王权。有的人说，哇，我怎么能像天父一样王权？这里王权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他里面的光，有他里面的爱，也没有里面那种恨，没有那种杂质。因为那个恨，这种东西不属于神上啊。你要像神王权，那个王权的生命呢，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啊，配得永恒的一个。这是通过耶稣基督啊，所以神呢就这样来教导我。那再加上呢，我们本来也是一样的人啊，我们曾经是神的仇敌，也是别人的仇敌。那神如果不手下留情的话，我们也没戏唱，是不是？是不是？别人如果来要处理我们的话，我们也没戏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仔细想想我们一生里面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你觉得有些事情啊，真的你是能够，你是赔偿不起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做了现在赔偿不了的，是不是？有些事情你做了很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迎来别人的生命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因此而一蹶不振，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些东西仔细去想的话，我们也是这种别人要来处理的，但是神没有来处理我，神没有来处理我。所以这因着神没有处理我们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神也给别人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也会得着神。这是神的做法，这也是最高明的做法，这是最有效的做法，也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做法。所以呢，神让我们就要学这个耶稣的榜样。再在罗马书12章我们也可以看看啊，罗马书12章呢，这个使徒保罗神借着和教导说，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在新约里面的教导呢，下一节讲的呢，你不可为恶所胜，方要以善胜恶。这就是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天父的儿女呢，是来到世上是成为光，成为光，成为盐啊！不是要人的性命，而是要让人得着生命。 大家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点。我们在世上，神差派我们在世上呢，是要像耶稣一样，是赐生命给别人，把生命要带给别人，把盼望要带给别人，把自由要带给别人，信心带给别人，光亮带给别人，不是要把那些仇杀来带给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如果再回到撒母耳记呢，你发现，就是说神就是裁派了这样一个女人去阻止他。大家有机会仔细研究这个女人，这个亚比该怎么讲话，这个是一个范本来的。啊，我们要学习沟通的话，但是神呢裁派他，就来帮助大卫，让他在血气里面不至于犯罪。感谢神，今天也是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成为肢体，有了教会，所以我们的肢体是非常重要的。神把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的旁边，儿女放在我们旁边，弟兄姐妹、牧者放在我们的旁边，就是来相互的来造就，相互的来守望啊。当我们血气出现的时候呢，有人替我们带祷，有人替我们甚至来解围。当我们这个服侍的非常好的时候呢，有人也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对不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别人来加我们一把力量，这就是成为一个肢体。那今天呢，神裁派这个亚比该来给大卫来解围。那大卫后来就说什么呢？大卫35节说，他就接受他的礼物，而且呢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肿了你的情面，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大卫呢这时候圣灵感动他，他知道神裁派了，他听这个女人。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家里，圣经说你家里做头啊，那很多时候神要让你听一个女人的，那不是因为要听女人的听男人的问题，而是说你要懂得听圣灵听神的，要懂得去分辨。如果人讲的是从神来的，你要听，要谦卑的去听。大卫有这一个谦卑的心在里面，他听了，这个真正挽救了他，挽救了他。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他杀了拿巴所有的男丁，会怎么样？你想想会怎么样？这个拿巴是在犹大加勒家族的一个人。加勒家族是很大的家族，大家如果记得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在那个老一辈里面呢进了迦南，一个就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加勒后来在犹大呢支派里面的封地啊各方面都是非常有位分的，他的地也分的非常多，很大的家族。因为他是有这个老一辈，这个有这个很多的功劳的。这个拿巴呢，这又是一个大富户。你把这个拿巴杀了，你将来要做犹大的王，你试试看你怎么做法？你怎么做法？谁会服你？可能所有犹大的富人都要跑掉，犹大的富人都跑。就像今天这个香港的富人赶紧跑，跑掉。那所以呢，就神阻止这个大卫做这件事情，就是在保护他，在成就他，也是把他里面的显明出来，要来对付他，要他来学习，是不是？那大卫学了他当学的功课，那后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发生，那他就爱上这个亚比该了，这个寡妇啊。拿巴一死呢，拿巴呢神不喜悦他啊，大卫没有报仇呢，神亲自去处理这个拿巴。那后来呢，拿巴就死了，大卫就把这个亚比该接来做了他的妻子。啊，他非常看重这个女人，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有人说，就是说大卫治国治理的那么好呢，可能跟这个亚比该的智慧非常的有关系。在这个正典的记载里面呢，可能没有记载什么东西，但是有人研究圣经的时候可能有关系，我想也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听他的， 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他也欣赏他，啊，那可能会可能会就是他会听他的一些做法说法，可能会影响到大卫。啊，如果他真的正面影响到大卫，那大卫是有福的，大卫是有福的。那亚比该呢，也因着这样一个事情呢，可能神也是一个放过来祝福他吧。他住过跟着那个拿巴，将来会怎么样？那后来他就跟着大卫。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讲的呢，就是说神在预备属他的人，属神的人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用一句话说呢，会有起起伏伏。另一句话说呢，就是说它里面的东西呢，都会不断的显明出来。一个阶段，神让一定的恩典来显明出来这个，去医治他；另一个阶段显明出来那个来医治他。在我这个三四十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从一开始信主，神不断的把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就暴露出来。有一个阶段我已经觉得我很好了，过一个阶段神就暴露一些问题出来。啊，你还不怎么样？我说感谢神，感谢神，让我能够更加的完全，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大卫在这个不成熟的大卫啊，你看起来呢，他跟扫罗呢也差不多，在血气里面行事，是不是？但是呢，大卫跟扫罗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他的那个种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神说你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为什么？有的人重生以后啊，他的行为好多的东西啊，比非基督徒很差，真的很差。好多人就论断说，你这个人连非基督徒都不如。有的非基督徒说，如果他是信耶稣的，我就不信了。行为那么差，但是呢，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大卫。那有的人可能行为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扫罗一样。其实扫罗是一个对他的国家非常忠心的人，最后和他的儿子正死在疆场上，因为了保护他的国家，看起来各方面都挺好的。你仔细看扫罗的时候呢，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坏的东西，除了嫉妒大卫。他这个人也不搞女人，大卫还喜欢女人，好色啊，一个。扫罗也不好色，扫罗还非常的务实，也挺简朴的，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跑到山洞里面去，袍子搂起来拉一泡屎，就是很简朴的嘛，牛啊羊啊。那但是呢，扫罗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是人所看不见的，就是他看重自己的利益多过听神的话，他的一切都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的。所以大家仔细如果看扫罗的话，他的祷告啊，他很少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就说撒母耳，你为我祷告，你愿你的神来在众人的面前抬举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扫罗呢，就说他神的话是不听的，他自己的感觉，自己觉得对他就做。神说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呢，牛羊都要杀掉，他就不杀，他说这个要献给耶和华，神就非常的生气。他说那牛羊有什么好事，拿来吃了。大家知道有另外一次战争里面呢，神说你牛羊要留着，但是人不能留，那挺奇怪吧。那撒玛利亚玛利人打仗，牛羊也要杀掉，那为什么？他神肯定有他的意思，但是他不听，他让他的意思去处理。其实你知道，好多人，特别亚玛利亚人呢，他们拜偶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他们用他们的动物都来拜，他们的动物好多都藏于这种交鬼的意识，跟邪灵有关系。最近我看一本书，是一个非洲的一个 没圣的一个传教士写的，他说非洲好多那种咒诅为什么短，他说他去的那些部落里面好多男人会养这个山羊，山羊是做什么的，他是跟他们过性生活用的，知道吗？让男人泄欲用的，很恶心的，但是他说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亚玛力人的崇拜里面，你如果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他们很多东西非常可怕和恶心，所以神说你不能把这些动物留着。但是扫罗说我要把它献给耶和华，其实呢他自己要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到后来，神也并不是说不爱他，只是说他不能做王，不能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他不听神。你好好回家以后做个农民，种几亩地，对不对？过日子就挺好。但是他不行，他就来逼迫大卫，他知道大卫要接替他做。那后来神就不向他讲话。他最根本的区别和这个扫罗和这个不成熟的大卫之间的区别是那个种子。大卫在心里面有主，扫罗在心里面没主。扫罗也知道主的名，耶和华的名，他需要的时候也会找一下神，但是心里没主。大卫呢，他心里有主的一个人。那心里有主的人呢，这个血气出来呢，神会来医治他。心里没主的人呢，求神怜悯，他要有主，没主的时候那个血气就把他毁掉。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就说那这个基于一个呢，大卫将来就是一个作王者，就是一个得胜者，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他是靠着神。向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今天再次的来到你的跟前，说神啊，我们和大卫是一样性情的人，主要我们是有血气的人，但是谢谢你重生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主要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啊，因着你儿子的宝血，今天我们成了你的儿女，成了神家里的人，而且成为神的后世，成为有产业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呼喊阿爸父。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再次说主啊，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怎样让大卫创始成终，今天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创始成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祈求你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遇见那恶者。神呢，这是我们的祈求，相信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